弟兄姐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读经进度来到那鸿书，这是旧约圣经中的又一卷小先知书。在这本书中，先知那鸿奉神的名宣告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将被倾覆，被毁灭。提到尼尼微城，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约拿的故事，那个被吞进鱼肚子里的先知约拿，还记得吗？当年约拿奉差遣去到尼尼微城，向那地的百姓宣告40天之后你们居住的城市将被毁灭，但后来城中的百姓披麻蒙灰认罪悔改，神就施恩怜悯他们，不将所言的灾降在那地，使他们逃过一劫。距离约拿的时代150年之后，先知那鸿奉神的名宣告了神对尼尼微的最终审判。这座罪恶之都的大限已到，他们流无辜人的血，凶恶残暴，为非作歹，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神要倾覆那城，毁灭那地，恶贯满盈的尼尼微城将要从这个世界上被除名，被销毁。这座曾经风光无限、名噪一时的帝国的首都将要化为灰烬，不复存留。如果把神对尼尼微城的审判看作是一部分为上下集的历史剧的话，那约拿书是这部剧的上集，那鸿书则是下集。上下两集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对约拿书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深的领会那鸿书所要传达的信息和启示。所以在分享那鸿书之前，我们先来花一点时间回顾一下约拿书里所讲的内容。约拿书里讲到，先知约拿奉神的差遣去到尼尼微城，向那城的民宣告40天之后毁灭将要临到这地，于是全城的人宣告禁食，认罪悔改。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弃恶道，就不把所说的灾降在那地。约拿见神收回审判，不再刑罚那地，他生气又失望，他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来这里宣告审判、预言毁灭吗？因为我早就料到，倘若这地的人因惧怕刑罚而悔改的话，你一定会赦免他们，会连续他们，会施恩救助他们。你从来都是这样，为世人存留慈爱，广施恩惠。约拿为什么生气？因为他小肚鸡肠，不愿意看到尼尼微人蒙恩得救吗？那是因为约拿知道这国这城的人凶暴残忍，他们恶待周边的邻国，他们杀人不眨眼。亚述帝国之所以能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发展到今天成为傲居群雄的强国，就是因为他们四处征战，遍地杀戮，他们侵吞别国的领土，流无辜人的血，他们罪孽深重，死不足惜，他们根本不配得神的赦免和恩惠。更何况这样的恶人，他们今天也许因畏惧刑罚而悔改，明日就会背弃弃义，重回恶道，他们杀人成癖，恶习难改。约拿的推测一点都没错，从那鸿书中我们会看到，尼尼微城的人很快又故伎重演，再度行恶，而且作恶比先前更甚。连约拿都可以想见的结果，神他岂能不知道呢？但只因在那一刻，尼尼微人表现出了他们悔改的真心，神就施恩连续他们，赦免那地。神说，约拿啊，这城里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无辜的儿童妇孺成千上万，我岂能不爱怜疼惜他们呢？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满有恩慈和良善， 但凡那地的人有一丝悔改之意，他都给他们机会转回，他不愿一人沉沦，唯愿万人得救。于是神赦免那城，恩待那地，不把所言的灾祸降于他们，使尼尼微得以存活，得享太平。这是约拿书的内容，是这部有关尼尼微的审判的历史剧的上半部分。今天来到那鸿书，进入这部剧的下半部分，我们将看到距离约拿的时代100多年以后，先知那鸿奉神的名宣告了对尼尼微城最终的审判。这本书的作者是先知那鸿，那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安慰者，安慰百姓是众先知的职责所在。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尽管这本书的内容是预言尼尼微的毁灭，但这样的信息在当时那个时代仍然会给属神的以色列带来极大的安慰。那鸿说预言的年代我们虽不能十分确定，但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在西西家做犹大王年间，那时北国以色列已经亡于亚述之手，而南国犹大也时常遭受亚述的侵略和威胁。就在这个时候，先知那鸿奉差遣宣告尼尼微城即将倾覆，必遭毁灭。这个预言很快就被应验，不只是尼尼微城被毁，整个亚述帝国也走到了尽头，将要被后来兴起的巴比伦王朝所取代。今天我们选读的 QT 经文是这本书第一章的1到8节，我们先来把选读的经文读一遍。论尼尼微的末世，这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趁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从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和权柄，这其中有神对恶人的愤怒和公义，也包含着神对他子民的怜悯和恩典。第一节经文说，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第一节经文是这本书的标题，它告诉我们两件事。首先，这本书中所宣告的审判是针对尼尼微所发出的。尼尼微城是亚述国的首都，帝国的王座就设在那里。神对尼尼微的审判也是神对亚述帝国的审判，他所宣告的不只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重担，是神加在尼尼微肩上的重担。它犹如一块巨大的磨石，被拴在了亚述的景象之上。早在100多年以前，约拿曾奉差遣宣告这座大城即将倾覆，但后来这城的人认罪悔改，神赦免那地，使他们逃过一劫，毁灭的刑法没有实施下来。尼尼微人亲身经历了从恶道上转回的好处， 他们的诚意因他们的悔改而得以保全。但没过多久，他们又回归恶道，而且是变本加厉的行恶犯罪。如三章一节所说，这城成了流人血的城，里面充满了强暴和谎诈。他们作恶比先前更甚，于是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神不再像当年那样差派约拿去那地，呼吁他们悔改，给他们机会回转。这一次，神借先知那鸿之口直接宣判了尼尼微的死刑。人的悔改若不能持久，那缓刑的实施也不会无限制地往后拖延。这一次他们死到临头，尼尼微即将遭毁灭。另外，在第一节经文的标题中特别注明，这本书是伊勒哥斯人那鸿的意象书。有关先知那鸿的生平介绍就只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其用意也是为了告诉我们，那鸿书的重点在于先知所传讲的信息，而不在乎他的生平和背景。那鸿的意象和预言被记录在册，为要叫后人在他离世之后，将以后发生的事和他生前所发的预言做一个比较，就知道神借先知之口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突然的，是落空的。第二节经文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只因尼尼微城的人不认识那位向他们发出警告、宣布审判的神，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向他们阐明以色列的神，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这位神如云柱火柱，他有光明的一面向着他的百姓，也有黑暗的一面向着他的敌人。罪人见了他战惊，而圣徒见了他就夸胜。神从天上向那些不虔不敬的人显明他的愤怒，向那些敬畏他的人则显明他的慈爱。第二节经文反复强调，神是祭邪施暴的神。注意啊，这里的报是报复的报，不要为要叫尼尼微人在他面前恐惧战惊。那地的人民公然在城中立偶像拜假神，却无视以色列神的作为，轻看他的管教，虐待他的百姓，神就向他们发怒，向他们施暴。经文说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要知道神的怒气不同于人的怒气，人发怒常常是情绪失控时的一种宣泄，而神的怒气单单向着那些冒犯他的人发作，神定义要向他的仇敌施行审判。虽然有时候所发出的审判没有立刻执行，但神有愤怒为他们存留，只等到审判的那日来到。对于那些悔改、自卑、寻求他面的人，神必不永远怀怒；而对那些不断犯罪、死不悔改的恶人，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当神的怒气向尼尼微发作之时，如第八节经文所形容的那样，到那时神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那地。将来加勒底人的军队要攻陷那地，掳掠那城，使尼尼微沦为荒场，成为废墟。神的审判一旦奉命而来，绝不单言，如迅雷不及掩耳，如洪水不可阻挡。第三节经文说，他趁旋风和暴雨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这里讲到神的能力浩大，他是万有的主宰，风和雨都听从他，旋风和暴雨所到之处都随他的调度和掌控，神在他们中间行走，在其中开道。他曾经从旋风中向约伯说话，狂风巨浪都听命于他。经文说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土，他踏云而来，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 魔鬼曾号称自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也不过是在神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擅取了这个权利，真正的权柄从始至终都掌握在神的手中。第四节经文说，他斥责海，使海和江河干涸，海和其中所充满的也都属他。神曾将红海分开，命约旦河断流，这都证明了他能力和权柄的浩大。只要他愿意，同样的神迹奇事还可以再现。第五节经文，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地动山摇，听凭他的号令。神曾从天上降下火来，倾覆索多玛和俄摩拉，到了世界的末了，神要烧毁世界和住在其间的。到那时，天要被卷起，好像书卷，地上的万象也都要明灭。我们的神本为大，他的能力没有穷尽。第六节经文，他发烈怒，谁能担当得起呢？尼尼微人曾亲身经历过全能者不轻易发怒的场景，感受过神的良善和恩慈。当年那城的百姓披麻蒙灰认罪悔改，神就收回他的怒气，不将所言的灾降在那地。如果尼尼微人因着当年所经历的怜悯，就以为可以在神面前为非作歹，任意妄行，那今天他们会发现，以色列的神不但有怜悯有恩典，他也行公义行审判，他是祭邪的神，他是烈火，当他的愤怒倾倒下来的时候，山要崩裂，地要塌陷，其上的人都将站立不住。愿世人常在他面前存敬畏之心，惧怕他的愤怒，向往他的恩惠。最后一节经文，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应许在患难的日子里，他必做他百姓的保障。全能者用他的能力震慑并毁灭恶人，也用他的膀臂护卫并保守他的选民。他施行毁灭，也施行拯救。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之时，神的审判将要行在地上，使天地明灭。但他应许到那日，他必做他子民的避难所。凡凭信心将自己交在他全能之下的，凡在尽本分的路上仰望他的，凡在生活中信靠并委身于他的，神应许必做他们坚固的堡垒，从今世直到永远。刚刚我把今天选读的 QT 经文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读和分享，这一章里最打动你的地方有哪些？对我自己来说，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以前读那红书的时候，我觉得书中所讲的内容离我十分遥远。尼尼微城，那是远古亚述帝国的首都，它早已从这个世界上被除名被毁灭，神对他的审判跟我好像完全扯不上关系。但今天重读这本书，神的恩慈和良善，他的公义和审判，他的能力，他的属性，他做事的法则，无不彰显在经文的字里行间里。以前在那红书查经班的课堂里，曾有人提问说，神对尼尼微城的审判是不是过于严厉了？他对全城的人格杀勿论，毫不留情，岂不知那城里还有许多无辜的老人和孩子吗？所以今天在读那红书之前，我让大家先回顾一下约拿书的内容，来看看神岂没有给他们悔改转回的机会，没有施恩救拔他们呢？但他们认罪悔改之后，积习难改，固态复萌，于是神审判那地，毁灭那城。哎，那 既然尼尼微城最终必要受到审判，走向灭亡，神为什么还要在约拿的时代赦免那地，恩待那城呢？那是因为神的怜悯慈爱和他对世人的救赎之恩远超出了我们的所求所想，他赐予我们的恩典和福分，我们真的是一点也不配得。这段历史被记录在圣经里，为要让人知道神审判刑罚世人的时候他全然公义，而他施恩救赎我们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配得。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我们不至被消灭，那完全是出于他诸般的慈爱。旧约圣经中大小先知书一共有17卷，希望读这些书卷时，我们不再抱怨说先知书的内容枯燥又乏味，完全脱离现实，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开启和帮助。不是这样的，透过先知书，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属性，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吸取历史的教训，展望将来的盼望。神借先知之口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突然的。希望我们都能从书中汲取养分，使我们能更多的认识神，能更深的爱神。愿神赐福给每一个爱慕他话语的人。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